冯世刚、夜审薛礼，您说冤不冤？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啊？这就应了那句话了，这官嘴大，你嘴小，不就收拾你。但薛仁贵能承认吗？没有那么八宗事儿。薛仁贵据理力争，全都否认，没有。本来嘛，人事不行，什么也不知道。冯世刚一琢磨，这怎么交代？那成亲王那也通不过，皇上那也通不过呀。没有办法，一狠心，冷笑了一声：“薛仁贵，你就是钢牙铁齿，你不承认也不好使唤了。哎，看来你要想找皮肉之苦啊，大行伺候！啪啦啦啦啦！五行之祖三根无情木，上夹棍。据说这夹棍谁发明的呢？”说是萧何发明的。萧何有个好朋友叫萧生，哎，他俩没事坐在一块研究，就研究这人呢，就是怎么收拾他才能难受呢？怎么能问出他的实话来呢？就研究这种刑具那种刑具的。当然了，在汉朝之上，收拾人的招也不是没有，不过那玩意儿都散乱，有这么干的，有那么干的，后来把它归纳起来，有五行，有外五行，有48种大刑，规定公堂上使用的。据说这个夹棍这种五行之祖啊，三根无情木把两条腿夹在里头，那人烧得了吗？叫你说啥你得说啥呀，能挺过去的汉子不多呀。您说研究这种人的人缺德不？你要像爱迪生似的发明点电造福人类，你像瓦特似的研究蒸汽机造福于人类，你说你研究刑具干什么呢？同样是发明创造，就有这种缺德的人。总而言之一句话，薛仁贵把心横住了，怎么问也没供，死了三个死，就是不招，把冯世刚急的是满头大汗。冯世刚一想，这夹棍呢用的时候不能再使用了，再使用薛仁贵两条腿废了，不行，改换刑具，压杠子问，不招，换刑具再收拾，这叫热膛。这就薛仁贵死过去，明白过来，死过去用药纸熏过来，是几度死活呀。最后冯世刚把拿手的一招拿出来了，叫脑箍，把脑箍拿出来，这玩意儿人可受不了。据说脑箍这种刑具是一个铁帽子，扣到脑袋上，有螺丝往里头紧，这脑袋是硬的，硬磕硬，拿螺丝往里顶，这一收谁受得了？哎呀，薛仁贵明白了，原来觉着自己冤屈，对皇上抱有希望，没想到成亲王能加害他。现在他悟出个条道理来，皇上李道宗连这冯世刚一个鼻孔出气儿，非要落实这案子不可，我不答应就得把我收拾死，实在难熬啊！这要把我打得傻不傻，疯不疯，我成了个废人了，我有什么用啊？薛仁贵这心情一散，最后招了，我招了。冯世刚没听明白，薛仁贵你有招不招？招，松行。有人递过手巾板来，冯世刚擦擦汗，他也累得慌。哎呦我的妈，可有招了，薛仁贵。你听明白了，本官所问你的属实吗？属实。我打你去不去？不去。冤不冤？不冤。好，你要早这样，你何必皮肉受苦呢？叫他花供。笔供单扔下去了， 薛仁贵都拿不起这个笔来了。你看那员虎将，万马英中，出生入死，那是一只虎啊，到了现在不如绵羊啊。喘了半天气，定了定眼神，提起笔来写了几个字儿：吃酒待醉，打死公主，诚心谋反，这么十二个字。薛礼赵公手雅摁上了。冯世刚一看与案情不符啊，原告告的是阴间不允打死公主，现在他是吃酒带醉打死公主，原告没告他诚心谋反，他自己主动说他要造反。冯志刚一琢磨不太符合，但又一想，你就阴间不允也是把公主打死了，你吃酒带醉也是把公主打死了，反正这事落下来了，你不管怎么说你承认打死公主了，你就活不了。他一看薛仁贵这意思，非要问得一点不差，恐怕动用脑骨也不好使，薛仁贵就许死在公堂上，到那时候就不好办了，干脆草草收场吧，他承认他犯了死罪了就得了。画完供了，一摆手把薛仁贵收监。薛仁贵走不了了，抬下去他。哎呀，冯世刚退堂之后回到屋里头喘了半天气儿，稍微休息休息，几个师爷来了，记录的口供一大骡子，包括供单都准备好了，冯世刚夹着外面顺轿赶奔八宝金殿。金殿皇上特立升座大朝，就等这个事儿。百官参拜已毕，分立两旁，冯世刚跪倒：“陛下在上，臣交旨。”冯世刚审问薛礼案如何，臣已经审问结束，全问的清清楚楚，现有薛礼的供单，望主公龙目预览。有人转呈到龙书案，李世民看了一看，别的那一大骡子怎么审问怎么答对的，没心细看，最后看着画供的供单十二个字：吃酒带醉，打死公主，诚心谋反。这怎么回事啊，问出这么一条来。皇上又一想明白了，薛仁贵顾及脸面，要说阴间不允打死公主，这玩意儿太埋汰了，对人格有染，所以说他改了，叫吃酒带醉打死公主。你不管怎么说，我妹妹死到你手了，你承认就行，承认就行啊，这个也好，省着我脸上乌光，传出去好说不好听，就这么地吧。表扬了冯世刚几句，说他办事认真，连休息都不休息，一夜之间把案子就问明白了。然后跟文武百官说，现在薛仁贵一案已经落实，他已经供认不讳，全部都招了供了，各位爱卿还有何说呀，人证物证口供都有了，这没说的了吧。这一决将他拉出天牢，开刀问斩。按理说他的所作所为应当护灭九族啊，但是考虑到他的功劳太大，只处置他一人，家属不问，这位也就够宽大的了，这叫法外施恩啊。魏征一听，出班跪倒：“陛下且慢，臣身为宰相，执掌权衡，主公能不能把薛仁贵的供单让臣看一看？好吧，谁让你是丞相呢？你看看吧。”魏征站起来，拿过供单一瞅，是薛仁贵的笔迹。咦，诚心谋反，吃酒带醉打死公主，这词儿不对。 二次跪倒，陛下，臣有一事不明啊，这个原告被告所说的不相符合呀，其中必有差错呀，这个案子不能落实啊。原告告他阴间不允，被告答对吃酒戴罪，另外这诚心谋反作何解释呢？薛仁贵能造反吗？这是为什么呢？一定是苦刑之下不得不招，其中必有隐情，望陛下如期缓限，再重新核实吧。
等
魏让信口胡言呢、啊、前者你就说罪犯没有口供不能落实，不符合大唐朝的法律手续，那么现在罪犯已经招供了，而不管怎么说公主是不是死到他手上，他承认把公主打死的，吃酒戴罪也好，阴间不允也好，总而言之言而总之，公主是死在他手的，他就犯下了不赦之罪，还有何说呀？干什么还得等待重新核实？这简直是无理取闹，朕绝不准门。来人，马上传旨把薛仁贵推到法场，
杀！
谁也别说了，做了最后决定。
评书薛家将，稍后请继续关注。下面请您收听单田芳的评书《薛家将》。
李道宗在旁边呢，李道宗这个乐呀。心说行，这李丹没白送，冯世刚真给我干活。薛仁贵哟，你死吧，你活着一天对我不利呀、啊！纵虎归山必要伤人呐、啊，将来等他缓过劲儿来，他非报复不可呀。所以在他心里呢，就希望薛仁贵快掉脑袋，死了死了，一死都了了。皇上问：哪位爱卿愿当监斩官？哪位爱卿当监斩官？文武百官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没言语的，谁也不干这事儿。就是这个事儿落实了，薛仁贵的确是这么干的，也不愿意当监斩官。薛仁贵的威望在那摆着呢，因此一个个低头不语。皇上点点头，冷笑一声，心里明白，哦，你们到现在还向着薛仁贵，好了，王叔何在？臣在。老人家您辛苦辛苦，您就出任监斩官吧，臣领旨。李道宗高兴啊，哎，我当监斩官我说了算，那太好了。报纸下殿，书说简短，午门外法场立好，把薛仁贵从天牢里抬出来的，那走不了了，受那大刑受得了吗？浑身血肉模糊，全是伤，把薛仁贵绑到诸王爵之上，刽子手身披大红，怀抱鬼头刀，奋力两相。李道宗坐到监斩棚，吩咐一声，放头绳追魂炮，动他！炮声一响，是惊天动地。哎呀，再说白官，大伙一看这怎么办呢？魏征一想，我不能就这么束手不管呢，嗯，怎么办呢？魏征掏着找驸马秦怀玉、扫北王罗通，跟这些人一嘀咕，动员了十几个人，跪倒在八宝金殿，陛下圣明，薛仁贵虽然身犯不赦之罪，但是按照我们朝廷的规定，得允许我们祭典法场啊，望陛下开天恩，多给点时间吧，我们祭典祭典法场总可以吧。嗯，这倒可以，朕破格给你们一个时辰的时间下殿去吧，一个时辰俩小时，这时间不短呢、啊。驸马秦怀玉等人离开八宝金殿，来到法场，挤进人群，到了法镖金前，一看薛仁贵变样了，血肉模糊，那个人呢就似乎 魂不守舍，没魂了，脑袋耷拉的，发髻散乱。魏征等人心就一翻个，利用这机会得说说心里的话呀。过来呼唤半天，薛仁贵把发髻一甩，抬起头来，睁着两只无神的眼睛看半天才认出来。薛仁贵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这秦怀玉眼含痛泪，管薛仁贵叫大哥，他们是磕头的把兄弟。薛大哥，你抖抖精神，你跟我们说句心里话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你倒是冤呢是不冤？大哥，时间宝贵，你能不能说点真话？薛仁贵口打哀声：贤弟呀，冤呐，我冤死了。我能不能失去理智，干那种不是人的事儿？我没干这些事，我记得清清楚楚。我怎么能喝醉了？我怎么能调戏公主？我怎么能干出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情？魏征也在旁边听着。仁贵啊，你没干，你为什么招供？哈哈，丞相，我是肉人呐，我挺刑不过。你们各位上眼，你们瞅瞅我身上受的什么刑啊！大伙撩开衣服里一瞅，全傻了都。那还叫人刑吗？打烂了都呀！魏征闻听此言，是两眼冒火呀。仁贵啊，哎，难怪有你这么一说，你受苦了。你跟我说句心里话，你真没干？没有，我死了我都不服。我不知我哪一点得罪了成亲王李道宗，他这是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，往我头上扣石盔子，我浑身是嘴，难以分辨。这纯粹是屈打成招，我冤枉啊！哎呀，仁贵啊，这行了，我们心有底了，冤枉怎么办呢？这是，哎呀，一个时辰，这怎么整啊？大伙开个碰头会，后来还是驸马秦怀玉出的主意。秦怀玉说：“咱们在场的人都不好使唤，快点请我四叔程咬金吧！不请程咬金，谁也干不到这事儿。”要说程咬金在哪儿养老呢？鲁国公开国元勋，现在上了年纪了，就养老，从来也不上朝，这事儿他不知道。那怎么办呢？找来程铁牛、程万牛，让哥俩骑快马到鲁国公府去送信，越快越好。述说简短，两个人回到府里，见着老程子。哎呦，现在这程咬金呢，老宝贝儿，你说这程咬金的历史谁不知道？想当初落等帮子出身，背死狗、卖死盐、打闷棍、套白狼，后来认识了尤俊达。长夜林小孤山断绝黄盖，震惊天下呀。到了后来贾柳楼四十六友大结拜，鼻血临盆，煞血威猛，筷子令反山东炸济南，老程走马取金蹄三府的定马钢，探碧血探出大旗，程咬金被推为混世魔王，大德天子，当过皇上，当好几年呢。后来投唐了，消灭了大隋，他是唐朝的开国元勋，官拜鲁国公。这些年来征南、扫北、平西、征东，哪个战场没有老程吧？为大唐朝的江山立的那功劳没法再说了。别看大老粗，德高望重，三朝元老，现在够份了。李世民拿他当老前辈，跟他说的清楚，你老就养老，你想要什么您吱一声，需用什么您开个单，我尽量满足，有事我过府前去请教。所以说程咬金现在可真发福了，上秤称一称，300多斤。哎，程咬金真不知道发生这个事儿，这事儿来得突然，定得也快的，他怎么能知道呢？ 深宅大院。后来程铁牛、程万牛满头大汗跑进来，爹爹爹，可了不得了，实在不得了，我去！你看程咬金那么胖，闻听此言一蹦多高，你带怎样？我薛大哥要掉脑袋了，是怎么怎么怎么回事？哇呀！气死我了！你们为什么不保本？爹，我们说话不如狗放屁。慢说，我们说话皇上不听，连左班丞相魏征说话都不听啊！皇上眼珠子都红了，我们实在没办法了。现在我薛大哥被绑在外头。就给了一个时辰的时间，你老人家快去，去晚了脑袋保不住了。哎呀，要了我的命了！备马，程咬金备马上不去，有人招上去的。老程赶紧吩咐一声：“快快快，把我府里的亲兵卫队带齐了，赶奔法场。”程铁牛、程万牛一声令下，带着城府的500斧子队，拉拉大队像旋风一样来到武朝门。百官一看老程来了，呼啦朝群过来。老前辈，现在净叫伯父的，叫叔父的，老国公的，老大份儿的。程咬金甩灯立鞍，跳下坐骑。各位各位各位各位，哎呀，把我急死了！到时辰了，快了。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我来了，仁贵就没事了啊！我到法场去祭奠祭奠，我问问怎么回事。程铁牛、程万牛、罗通、秦怀玉众人陪着来到法镖祭前，见着薛仁贵，程咬金热心肠，你看这是薛仁贵吗？不是，这谁？这是，都变了样了都。后来大伙一说，千真万确是薛礼呀，因为他受刑了，你看身上全是血了。我说谁是诸神官？冯世刚审的，王八羔子，他等着我呢，我慢慢再找他算账。儿哎，我儿睁眼，儿哎，你看你干爹来了。你们说怎么还冒出干爹来呢？半拉干爹。说起来有一段往事，就是薛白袍跨海征东12年屡立战功，后来真相大白，他受张环的陷害始终隐匿，谁也不知道他的真名。后来事情露了馅了，皇上非常高兴，拉着薛仁贵的手：“爱卿啊，你是重现天日，朕一定对得起你。”尉迟恭呢在旁边说话了，尉迟恭说：“我月下访白袍，我跟他打了赌了，这是我干儿子。”薛仁贵也承认，当着皇上的面给尉迟恭磕了仨头，认干爹。程咬金半截腰插了一脚：“那不行，你独吞不行，我是半拉干爹，也有我一份。”就这么赖过来的，薛仁贵管他也叫爹，他跟薛仁贵的感情滞后。程咬金这个人心肠是热不过，心底无私。老程一看疼哭了：“哎，怎么回事？这是。”薛仁贵不见亲人不落泪，一看老干爹在眼前，哎呀，老干爹太胖老了，胡子刷白刷白的，想起往事来眼泪好像珍珠断线一般：“爹，儿就爱忘了。”怎么都说了。程咬金一听：“好啊，这还了得了！李世民呐、啊，李世民呐、啊，嘿嘿，你个无道的昏君！看着薛礼，我就想起当初的李世民，宫门挂玉带，建成冤机，勾结张隐二妃，他们四张嘴把你咬住。”那阵在你爹面前告了你一状，你爹就跟你似的非要杀你不可，也是在这场子，我程咬金为了救李世民，我舍死忘生啊。现在换人了，嘿嘿，你当皇上了，你还要杀薛仁贵， 你把当初的事儿你全忘了，这还了得吗？儿啊，不必难过，是真假不了，是假真不了，爹爹来了，保你平安无事，我这就上殿保本。